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仰望星空，探索深海，人类总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期待发现新的生命。但是我们脚下的地心世界呢，会不会也有生命？为什么有人说龙脉的真相就在地下？550万年前的地心世界也并非神话，地下3000米竟然藏着不止一座史前核电站。黄金其实也是一种地心生物的分泌物。原来我们脚下真的隐藏着一层又一层地心世界，而且那里每一层竟然都有难以置信的生命现象。从生活在3600米深处的地狱线虫，到地心3000公里最深处的母体金字塔，今天我们就一层层往下探索这隐藏在我们脚下的地心生物圈。地下 0.1 米这个故事或许能被叫做龙脉的真相。2012年，比利时科学家菲利普·梅斯曼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条从未见过的粉色怪虫。他介绍说，本来丹麦科学团队在研究海底淤泥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淤泥中有什么细菌正在导电。可是生物蛋白质是绝缘体，如果像铜线一样导电，那只会把细胞自己给电死啊。显微镜下呢，梅斯曼在样本中滴入了荧光探针，很快一条条粉色的怪虫出现了。这竟然是由成千上万个单细胞首尾相连拼接而成的一根长达几厘米的生物电缆，只不过它不用蛋白质，而是在细胞壁夹层里排列着一层致密的生物金属丝。这些未知细菌竟然进化出来了冶金的超能力，他们从淤泥中冶炼裂元素当作导线。这都什么鬼？科学家们在自然杂志上称呼他们为电缆细菌。而目前呢，科学家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都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从北极到热带，从港口到沼泽，从淡水湖泊到河底泥沙，电缆细菌无处不在。所以这难道就是西方传说中的灵道和东方传说中的龙脉真相吗？在地表之下，亿万兆的电缆细菌纠缠成网，会不会是一张覆盖全球的活体电网呢？它们跟着水源蔓延吗？亿万年来，就是这张电网在运送着地球的灵力与风水吗？继续向下，地下20米处，这里竟然真的有一座地心世界。1986年，苏联计划在黑海岸边建一座大型发电厂，可重型钻井设备才刚刚钻下去20米，阻力就消失了。可随着钻头撤回了，一股刺鼻的臭鸡蛋味从井口喷涌而出。苏联专家立刻下令撤离，因为这是硫化氢剧毒。不久后呢，一位叫做克里斯蒂安·拉斯库的地质学家冒死闯入，他带着防毒面具和测量设备缓缓垂降，脚下是未知的深渊。慢慢的，他看到了一个外星世界，这里没有阳光，氧气稀薄，水分则全部是由石灰岩里渗上来的地下水，岩壁是滑腻腻的，像一层灰白色的烂肉，这竟然全是各种凝胶状的物质。而这些凝胶呢，竟然是活的，它是无数微生物盘在一起的结果，是一片几乎覆盖整个洞穴的活体生物膜。继续往深处走，他听到黑暗中持续传来稀稀疏疏的声音，顺着头灯看去，那竟然是四周岩壁上爬满的怪虫。它们大多没有眼睛，通体惨白，但品种似乎还和地表有所关联。这是一些没有毒针的水蝎子，体型巨大的水蛭，以及这里的食物链顶端洞穴之王蜈蚣。它没有眼睛，触感发达，能察觉空气和岩石上最微小的震动，然后瞬间释放毒液捕杀猎物。纳斯库继续往里走，慢慢的他头痛欲裂，呼吸困难。他到了洞穴里最大的那个空间，莫维尔洞穴，氧气含量 7%， 是地表的1/3，二氧化碳浓度高达 3.5%， 是地表的100倍，甲烷 2%， 是地表的10000倍，而最致命的硫化氢则高到仪器直接爆表。那时候当年不得不弯下身去测量水中的硫化氢含量，竟然高达1毫摩尔每升，什么概念？换算到空气中，这是10000 ppm， 而在人类常识中只需要500 ppm 吸入， 就会瞬间导致电击样死亡，这是呼吸神经被麻痹的惨状。纳斯库赶紧撤离，而回到实验室中呢，更恐怖的惊奇也才刚刚开始。原来莫维尔洞穴已经550万年没有接触过阳光了，这里面被鉴定出来33种地表从未出现过的物种，它们都是550万年前不幸被封入洞穴中的那几条远古蜈蚣和虫子们的后代。硫化氢是他们的太阳，而甲烷则是他们的青草。比如这里的初级生物，那些鳞角状的细胞膜，它们不靠太阳的光合作用充电，而是一方面靠硫化氢无线充电，直接从空气中抓取硫化氢合成能量，另一方面还有地心涌起的甲烷直接充当地表的青草，被它们捕食，然后它们在一层层向上被捕食，形成食物链。这里的能量利用效率竟然比地表更高，所以莫维尔洞穴意味着什么？它很可能意味着40年前那个有关地心生物圈的预言就是对的。地心深处还有庞大的生物圈，它们不靠太阳，而是靠硫化氢和甲烷这类地心渗出物直接充当能量来源。具体说来，这个预言由天体物理学家托马斯·戈尔德提出，他当时已经旗帜鲜明地抨击地表沙文主义，他认为我们寻找外星生命的思路根本就错了，为什么一定要在地表？就因为地表有阳光吗？可是宇宙间有大量的星球，地表并不处于宜居带，但它们的行星内部却和地球一样有海洋、有地心活动，还有从地心涌上来的硫化氢和甲烷能量。很可能硫化氢这才是宇宙中更普遍的太阳。托马斯的预言当年不被接受，但随着最近几十年 NASA 对深海、地心和外星球冰下海的探索，我们对地心生物圈也正有着根本性的认知转变。地下1000米，这里的高压相当于海底2600米，能把数厘米厚的铁球瞬间压爆，高温持续在45摄氏度左右。但是就是在这种极端条件下，科学家们发现竟然有一种细菌在吃黄金。2006年，澳大利亚微生物学家弗兰克·雷斯在昆士兰金矿考察，他听淘金客们代代相传，上千米深的那些矿洞中，金子是活的，它们就像土豆一样会慢慢自己长大。所以这传说是在暗示黄金矿脉和微生物有关吗？但黄金这是宇宙间最稳定的金属，不与任何物质反应，哪怕是人吃进去金箔也会原封不动地排泄出来啊，黄金又怎么可能与微生物发生作用呢？雷斯怀疑这是不是那种罕见的细菌耐金滩铜菌在捣鬼。这种细菌最初发现于1976年在比利时的一家化工厂沉淀池当中，里面装满了重金属废水，浓度高到任何碳基生物掉进去细胞都会瞬间崩溃，但其中呢却检测发现了生龙活虎的耐金滩铜菌。随后为了验证猜想，雷斯下到了昆士兰矿坑地下1000米处，搞到了一些天然金粒后拿回实验室检测，发现那些本该闪耀的黄金表面竟然真的覆盖着一层活的生物膜，而这层生物膜的主人呢正是耐金滩铜菌。随后又研究了12年，终于2018年科学家们确认这就是耐金滩铜菌正在吃金子。具体怎么个吃法呢？原理很神奇啊，那就是在地下1000米的高温高压下，黄金会变成一种液态的离子金。本来这是剧毒高温能破坏一切生物蛋白质的毒液，但耐金滩铜菌不怕，它们为了吃地心涌上来的氢气，就会顺便吃进去很多这些溶解氢气的剧毒离子金。然后氢气的能量密度很高啊，与地下20米处那些硫化氢太阳相比，氢气简直就是真正的太阳。按理说氢气释放出来的超高能量也会直接炸死一切生物蛋白质，可是这不正好有离子金吗？氢气的高能电子炸弹正好用来去解毒离子金呢。于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两大剧毒物质在细菌体内竟然不仅没有炸死它，还为它提供能量，顺便产出黄金。然后细菌再把体内积攒越来越多的黄金一点点拉出来，这就是地心1000米黄金不断长大的真正原因。 来到地下3000米，这里的高温高压已经相当于海底8000米的压强，这里的岩石在爆炸，固体流淌，在800个标准大气压的持续挤压下，我们平时认为坚硬无比的花岗岩大理石物理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们在微观结构上开始表现出类似橡皮泥或者橡胶糖的塑性。在千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下，这些坚硬的岩石甚至像极其粘稠的液体一样在缓慢地流动。这里还没有一丝阳光和氧气，就连硫化氢和氢气也都几乎不存在了。但这里还有细菌和生物圈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还是一种核动力细菌。那是1972年，法国急需原子弹与核潜艇，于是地质学家弗朗索瓦·韦伯带队前往法国的前殖民地加蓬奥克洛矿坑调查铀矿，然后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地下3000米、史前20亿年的核反应堆。真的假的？这个消息千真万确，可问题是，大自然的确有可能恰巧启动一台核反应堆，但如何熄灭它呢？核辐射去了哪里了？当年法国人根本解释不了这些问题，因此这才有了我们小时候恐怖的加蓬史前核反应堆的都市传说，说是21年前有人开启了它，又主动熄灭了它。但是就在2008年，南非科学家又在他们的姆波尼格金矿地下3000米处挖出了类似的情况，并且这一次呢，他们发现了熄灭核反应的真凶。原来这是一种人类从未见过也从未想过的杆状细菌，它堪称最孤独的细菌，因为在矿下的水域里 99.9% 的 DNA 都是这一种细菌的，它没有邻居也没有天敌，它不需要食物链，它自己合成自己消费，凭一己之力构建出了地球上已知唯一的单一物种生态系统，它因此被叫做勇敢的旅行者。而它竟然靠吃核辐射生存，原理很神奇啊！金矿周围有很多岩石，含有微量的放射性铀，铀辐射出高能的阿尔法粒子，将水分子劈开，产生氢气和过氧化氢，细菌就利用这些氢气的能量，和前面耐金碳同菌类似，去解毒岩石中的硫酸盐，并获取能量。它们简直就是现实中的哥斯拉核动力细菌。它们几乎永生在地表，细菌几十分钟就繁殖一代，而在这3000米的核动力深渊里呢，时间对于它们来说失去了意义，它们可能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分裂一次，在以百万年为单位的地质年代里，它们就这样一直默默地呼吸着核辐射，注视着地球的变迁。可是这还不是地心生物圈的极限，2020年日本科学家从地球上最贫瘠的南太平洋海底挖出了一管灰色的泥巴，年龄1150万岁，那会儿连霸王龙都还没有诞生呢。可是这管泥巴里竟然有休眠的微生物。回到实验室后，喂了点葡萄糖和氨基酸，68天后他们其中 99.1% 全部复活。人类从微生物层面见到了真正的侏罗纪公园。继续往下，地心3600米，这里的压强已经相当于马里亚纳海沟海底11000米的压强了。但比马里亚纳海沟更恐怖的是，这里还伴随着120摄氏度的高温，这已经超过了地表水温的沸点。可是这里的地下水依旧因为高压不会沸腾。这种情况下，哪怕是核动力细菌也无法生存的吧。然而就在2011年，当科学家们检测一些来自地下3600米深处的水脉时呢，竟然明晃晃的从中看到了一条长达半毫米的多细胞线虫，它有神经系统，有消化器官，有生殖系统，这简直就是来自地狱的恶魔，怎么可能这里还有多细胞动物？而且最可怕的是，马里亚纳海沟的鱼如果被捞上来会自爆会溶解，而这条线虫呢，来到地表以后不仅活得好好的，还在实验室里一不小心生了一堆孩子。科学家们在它的基因里发现了整整70个拷贝的热休克蛋白基因，这基因地表生物也有，但很少，只会在生物遇到高温伤害时分泌一点点热休克蛋白来修复受损细胞。 但这条线虫却真的就像地狱里的恶魔一样，时刻灼烧又时刻修复着自己那被地心烈焰烧毁的表皮。最终科学家们用浮士德中那个火焰恶魔的名字为它命名，梅塞斯特恶魔线虫。看来这次我们是真的挖到了地狱。地下5000米，高压已经远远超过了马里亚拉海沟，相当于13000米的深海压强。理论上所有的蛋白质都会直接被压到变性，不可能再有生物存活了。而且这里还伴随着150度的高温，就连石油这种碳基非生物长链都已经无法承受，开始裂解为天然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从5000米以下挖出石油的原因，这里只有高温高压的天然气。可是这里面还有生命吗？答案是确定的，因为这些生命躲进了微小的孔隙和受地壳运动拉扯出来产生的微裂缝当中，这里面依旧有液态的水存在。而只要有液态的水，那么压强会瞬间变为静态水压，相当于5000米深的海底。于是生物蛋白质因此逃过了一劫，但这个压强还是太大了呀，哪怕你保住了蛋白质，但是你的细胞膜还是能被直接压得像黄油一样凝固啊，怎么办？检测以后发现，原来这里的微生物会在自己的细胞膜中加入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或者古菌特有的米键脂质，这就像在往细胞膜里加防冻剂，让它们在极端高压下依旧能保持液态的流动性，正常搬运营养物质。然而解决了高压问题，还有高温问题如何解决呢？就像你煮鸡蛋，蛋白质在地表70-80度的高温就会彻底变性了，可这里有整整150度，按理说一切蛋白质都会像你沸水撒鸡蛋清一样迅速的变形散架。可是这里的微生物体内拥有超高比例的分子伴侣，这些特殊的蛋白质就像一只有力的钢夹，死死地钳住细胞内其他的关键蛋白，强行锁住它们的空间结构，让它们在150度滚烫的地下水中也无法解体。这就是科学家们破解出来的地狱真相，地心世界的各种生物微生物都靠这些绝技生存。但是科学家们依旧想搞清楚这个地狱生物圈到底有多大了。于是全球52个国家1000多名顶尖科学家联合发起了一项长达10年的勘探计划，深部探观测计划。然后他们向地下挖了5000米，发现我们脚下竟然隐藏着一个体积是全球所有海洋总和2倍的超级生物帝国，其中隐藏着地球上70%的微生物，它们全都挤在岩石缝隙的液态水中，其总质量是今天地表全人类总重量的300倍。300倍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聊过磷虾和灯笼鱼，这分别是人类总重量的 1.5 倍和30倍，他们都已经2次刷新过科学家的认知了。我们人类跟磷虾和灯笼鱼这2位相比，就已经是地表的细菌了，而现在呢，地狱生物圈是我们总重量的300倍。真的，恐怕我们连细菌病毒都算不上，人类和地表所有那些晒太阳的动物植物加起来都只是这地狱恶魔的九牛一毛。所以究竟谁才是地球的主宰？另外，这个发现或许还解释了另一个神秘现象，那就是长期以来医学上一直有一个让人困惑的地名现象。统计发现，全球大约 2% 的人会在夜深人静时听到一种极低频的嗡嗡声，这种声音无法被设备完全屏蔽，也找不到声源，据描述就像是大地深处有一台巨大的机器在轰鸣一样。曾经科学家们解释，这是洋流摩擦海底的震动声，是工业管道的共振噪声，或者是部分人对特定低频电磁波或者体内血管流动的声音异常敏感。但现在如果我们把地下庞大的生物圈也考虑进来了，会不会主观描述中的地名真的与地心有关？如果这占了地球内部巨大空间的庞大生物圈不仅仅是一盘散沙的细菌，而是像地表龙脉细菌一样通过某些化学信号或者菌丝网络构建成了一个地球内部的超级有机体呢？那我们在夜深人静听到的那种地名会不会就是它所产生的新陈代谢呼吸声？或者说得更玄乎一点，是它在向我们当中的某些特定人传输信息吗？ 毕竟我们也是地球网络的一份子啊，我们或许也有某些渠道与之相连。更何况他们的体积这个300倍还只是科学家们挖到5000米以后挖不动的数据啊，再往下挖，人类挖过最深的12000米克拉森井还有哪些地心生物圈的发现呢？数年为什么要往下挖？其实一部分原因是要去验证一个预言。当时苏联有个地质学家叫做尼古莱·库德里亚夫切夫，他是化学鼻祖门捷列夫的继承者，而苏联化学流派呢，从门捷列夫那会儿起拿的剧本就和美国西方的不太一样。美国西方人认为石油、煤炭是动物、植物尸体生成的，而苏联人则怀疑石油是地心涌上来的地壳之血。所以到了库德里亚夫切夫的时代，他提出石油从地球形成之初就存在于地幔当中，它们就像是高压锅里的蒸汽顺着地底的裂缝往上涌。西方的科学家们于是笑着问他，那地下10000米是致密的花岗岩，连水都渗不进去，怎么可能有气体？他也不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那你告诉我，如果石油是生物腐烂形成的，为什么不往上浮而要往下去钻石头呢？库德里亚夫切夫还总结出一条可以用来论证至今理论的规则，在一个含油气的沉积盆地中，如果你在某一个地层中发现了石油或者天然气，那么在它之下所有的地层一直到底部的火成岩结晶基地中都必然会找到石油和天然气。这规则让苏联勘探石油屡试不爽啊，于是为了更进一步论证到底对不对，苏联国家机器拉来了海量的资金去执行那个克拉森井的疯狂计划。而这一钻头钻下去呢，首先发现的就是有关水的谜团。按照西方科学家的物理常识，地下6000米开始就应该是致密的死岩石，连一滴水都挤不进去了。但是当苏联人的钻头从6000米深处拔上来的那一刻，喷涌而出的泥浆竟然像开水一样沸腾，而且冒出来的甚至不是水蒸气，而是氢气。这就是地质学上最神秘的出生水，目前认为是地下氢气和地核渗出的氧在深层极高压的作用下直接被压成了水。但是就在钻头再次从6700米深处被拔上来的时候呢，那里面竟然有24种微型单细胞浮游生物的化石。检测发现距今21年，当年人类科学家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从地表被卷到6700米深处还保持完整的。但现在有了300倍的地域生物圈发现呢，会不会它们不是从地表掉下去的，而是从更深层的地域里被抬升到6700米深处的化石？而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这就意味着我们挖出了一条颠覆性的生命之路。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上，我们地表冷却、大气稳定、进入太阳的宜居带，这其实才仅仅是最近8亿年的事情了。起初46亿年前地球刚刚诞生时，狂暴的火山岩浆陨石撞击，我们花了2亿年才冷却地表。可冷却后再看太阳，结果太阳却还是个宝宝，比现在暗30%以上，地球根本不在宜居带呀，太冷了。按理说地表就应该像今天的土卫二、木卫二一样全是冰，但是科学家们却在当时38亿年前的地层中检测到了液态海洋和大气中超高浓度的甲烷、硫化氢等温室气体，看来是这些温室气体在帮地球保温。而如果把这些甲烷、硫化氢放在地心生物圈的逻辑里来看呢，你想到了什么？会不会地球生命早已在刚刚冷却时就已经开始在地心深处孕育了？10000年来，他们在滚烫的岩层中喝着地球深处分泌出来的出生水，吸食着地心涌上来的高压氢气和甲烷，在地心深处繁殖进化，然后再顺着岩石缝隙一步步的向上爬。克拉森井在6700米处发现的这24种微生物化石，就是21年前在向上的过程中被卡死在岩石缝隙里的倒霉蛋吗？所以这种假说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地球历史上会有无法解释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5.4亿年前的寒武纪各种生命门类是怎么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会不会这本就是地表适宜居住后第一批上岸登陆的地心生物大爆发？我们的祖先也来自地心吗？苏联人当年挖到这里的时候非常兴奋，他们想一鼓作气挖穿地壳，深入到地幔中去验证一切。但是就像地球禁止人类进入一样，当钻头达到12000米的时候，温度狂飙到了异常的180摄氏度，坚硬的花岗岩也忽然不再具有石头的属性，变成了一种类似口香糖的塑胶状态。就像蚊子的口气插入你的皮肤，你的肌肉会肿胀，会死死地卡住那个伤口一样，地球忽然也把苏联人的钻头卡住了，不准拔出。无数个钻头打了进去，无数次的瞬间报废。有人说这就是挖到了地狱，还听到了地狱恶魔的叫声。但其实呢，这就是当时那个异常世界里发出来的摩擦声而已。最终苏联人停留在了12226米的地方，这只走了地壳平均厚度的1/3，地球半径的6300分之一。所以地心深处真的有孕育生命的子宫和产生甲烷、石油、硫化氢的工厂吗？1984年两名哈佛大学的地质学家在地下3000公里地幔与地核的交界处用地震波检测到了一大片像沼泽一样让波束断崖式下跌的区域。科学家们不解，只是把这两个区域命名为大型低剪切波束异常区。直到2010年代计算机算力提升，这两个区域才终于显现出了真身。非洲大陆和太平洋的正下方是两座巨大的金字塔，它们趴在地核上，是一种水滴的形态，上粗下细，没有尖角。科学家们给非洲的那块取名土佐，太平洋的那块取名杰森。如果把它们挖出来放到地表，体积将是月球的3到4倍啊，高度更是珠峰的100倍。接着科学家们又发现夏威夷、冰岛、萨摩亚这些地幔柱火山竟然就是它们喷上地表的气孔。所以检测这些火山岩浆是否就能知道它俩的成分呢？那里还会有生命的痕迹吗？结果这一检测虽然没有发现生命的痕迹，但却意外发现它俩的化学成分根本就不属于地球，其中有大量的氦三，而地球上的氦三早在地球还没有冷却的时代就已经全部挥发跑光了。这说明他俩早在地球冷却之前就已经在地球体内了，所以才没有挥发氦三。另外科学家们还发现这些深源的岩石中钨和氖的同位素比例与地球浅层的正常比例差异极大，反而更接近坠落地球的某些远古陨石。所以他俩是史前撞击地球的超级陨石吗？2023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袁博士在《自然》杂志上公布了他俩的真身，他俩的确是一颗天外行星的残骸，但他俩还有一颗被甩入太空的同胞，叫做月球。那是45亿年前的一次天地大碰撞，它的体积和火星差不多大，名为特伊亚，径直地撞上了地球。大量的碎片飞向了太空，最终聚集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月球，但还有一些碎片呢，则沉入地心和地球融为一体，最终堆积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土佐和杰森。更神奇的是，它们体内死死包裹着太阳系早期的原始碳和氢，而这不正是苏联人猜测中那个不断产生甲烷、硫化氢和石油的地心工厂吗？他俩真的是从地心开始，从44亿年前起就一直在用自己的挥发物滋养和孕育整个地球的生命吗？或许这就是科学家们目前最难以回答也最不愿意面对的那个问题，石油的非生物成因。如果这一切理论正确，那石油就真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地球之血，或者说外星播种的母体之血。而更进一步挖掘，这母体之血背后又牵涉出了另一个更深邃的定向泛种论假说。它由 DNA 分子发现人、诺奖得主弗朗西斯·克里克与化学家莱斯利·奥格尔于1973年正式提出。他们认为地球生命的化学机制过于复杂，可能并非自发进化产生， 而是由外星高级生命精心设计并投放的。可能是陨石吗？可能是彗星吗？他们当时做过很多猜测，后来也的确出现过很多其中的证据，但是他们根本万万没想到啊，这种投放竟然可能是如此暴力极端的母体植入。而这植入在后来为地球生命孵化成人类这种意识体后，又源源不断地提供化石能源和母体之血，这让他们有能量继续向深空播种自己啊。这或许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仰望星空，有一种故乡宁静，而凝视地心，有一种前世恐惧的原因吧。我们来自星空，从地心一点点爬上地表，然后又终将播种深空。为什么我们显得与地球本土的生物如此格格不入？你见过哪个地球生物需要涂防晒霜？你见过哪个地球生物会腰椎间盘突出？等等等等，这些更加离奇的定向泛种论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回到地表，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块发现于南非马加南省的奇特花岗岩，上面有一个巨人的脚印，长 1.2 米，宽 0.5 米，推测身高 7.5 米。而同位素测量却显示，它已经至少存在了31亿年。或许这枚脚印就是地心生命向人类展示力量时留下的一枚纪念章吧。期待科学家们继续探索地心，去发现奥秘吧。毕竟去过月球的人类零头都比进入过莫维尔洞穴的人类还要多。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地球内部还有3颗月球正在生产石油孕育生命，这脑洞简直是黑洞啊。